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
每早晨都是新的，你的诚实极其广大，
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，都有神丰富的恩典。
张开双手，
高山
低谷，
得胜
软弱，
喜乐
恐惧，
忧愁
平安，
新的黑夜，新的每一天。
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，都有神同在。
来吧，让我们一起
献上今天。
一个新的星期开始了，那不要想呢，哎，又好像是很平常。我们知道每一天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日子，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能够听节目，我们能够来服侍神，为主而做，为主而活，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，好让有一天呢，我们回到他面前的时候呢，我们手中呢可以交上丰富的果子，交上厚厚的一本账，那我们的神呢，我们的主耶稣呢心得满足。所以呢，我们要为今天来感谢神，为今天早上我们能够有一小时的空中团契来感恩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主内家人，大家早上好。
早上好，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，有文慧老师也有万峰在这里。那今天呢，先公布一个我们可以说又，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又的一个事情，就是呢，我们的罗文辉老师呢，刚刚在前天呢就安息主怀了。那所以呢，如果你记得的话，就继续为他的爱人、他的师母祷告，为他的儿子祷告，为他的家人祷告。所以我们以为又可以有一个礼拜一可以在这里聚会的时候，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有又的。
好，难得万峰老师呢那么认真的报告一件事情。那我相信呢，已经有一些听众朋友、主内家人呢，在昨天呢收到了我们的一些同工呢，
一些就是我，
哎，来自于万峰老师的消息啊。那我相信也有一些老朋友呢，对罗文辉老师呢是挺熟悉的。我们节目中呢，有的时候呢也会播放呢罗文辉老师呢为我们录的一些片花啊。那罗文辉老师已经走完了他在世上的路程，我们为他感恩。那好像万峰老师说的，我们也继续的为他的妻子，就是师母，还有呢他的儿子来祷告。就像罗文辉老师的妻子所写的，他给我们的消息里头说，罗文辉老师走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安详。那么而且呢，在他走之前呢，就是上帝有很多的预备，好让他们家人亲人之间呢有能够足够的时间一起的相聚。那这些呢都是上帝的恩典，我们继续的在祷告当中呢感恩，另外一方面也求神呢安慰，因为我们知道呢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办理。好，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，今天呢我们会继续的有灵修。那另外呢，裂缝中的光这一周呢已经来到了尾声了。那么我们的静怡老师呢会在这一周呢尾声带给大家一些的惊喜。那今天呢会讲约翰福音当中的一位妇人，你想想看，
那个玛利亚是吗？
不一定啊，那大家呢可以呢待会儿呢留个心眼，好好的听究竟是约翰福音当中的一个妇人呢，那很有名的，那但是你不知道她的名字的。好，在接下来呢，我们上一周呢关心大伙儿的心理健康，这一周呢我们会继续的关心，因为发现呢要活得健康不仅仅是身体，最重要的是心态要健康。我们今天来谈谈呢，就是你内不内耗，你内不内耗呢？有一种内耗叫自责自救，救不是救命的救啊，是罪疚感的救。那您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呢？很容易自责自救呢？好，在接下来 节目的后半段，我们呢会一起查考本周的金句，那就是呢尼希米记六章十六节。尼希米记六章十六节有什么消息呢？代祷的事项呢，赶快呢摆在第五空间，我们会收集之后呢，节目最后一段时间很宝贵，由万峰老师带领大伙呢同心来纪念。好了，今天
好，我今天都不敢说话了。
对了，
挺沉重的。
对，当然沉重了，但是呢我们今天呢要和大伙儿呢说说什么事情呢，那就是呢请大家也纪念两个地方。第一个地方呢就是日本，看看白熊上来了没有，白熊还没有上来啊。那因为呢我们知道，就是昨天傍晚的5:03，在日本的本州岛那边呢就发生了6.7级的地震，接着呢大概一个多小时之后，6:28呢又发生了5.6级的地震。那么看到新闻就说呢，大海啸已经逼近了日本的本州岛。那我不知道呢白熊在日本东京那边情况如何呢？是否一切的都安好呢？那么希望我们的白熊，哎，冒泡了，冒泡了。
他说海里地震，所以没事儿。
哎，但是已经有发布海啸警告了啊，所以我们还是要祷告。我看那个视频呢，虽然是海里地震，但是呢，陆地还是震得挺厉害的，特别是6.7级，那是很大的一个地震，而且呢隔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呢又来一个5.6级。那还有就是请大家也纪念什么呢，就是菲律宾，因为菲律宾呢就是今年的第26号台风凤凰逼近，所以呢到11月6号止，菲律宾呢已经有114人死亡，127人失踪，那么受灾人口呢已经达到了195万，超过195万。那么现在菲律宾呢整个国家是进入了灾难状态。那我看了一下呢这个天气报告呢，凤凰呢也逼近了咱们就是东南边啊，所以受凤凰的影响呢，就是东南沿海呢这个风雨会起。虽然今天香港这边还是挺热了，我们都穿了短袖，但是今天早上我出来的时候看见了已经天气阴阴的下雨了，所以请东南沿海呢特别是广东啊福建啊江浙一带呢一定要小心。那么这些地方呢不但是受台风影响会有风雨，而且会降温，那么北方呢更要小心了，为什么？新一波的寒流又要来了。
对，看起来那个台风呢得刮去这个漳州啊厦门啊，
对对，
还有那些地方啊。
对，那我们看到它在菲律宾呢造成的灾害，我们心里真的是有一点提心吊胆啊，忐忑不安的，所以呢也为这个台风呢一路走过呢希望它不要再造成任何的损失了。当然我们也为菲律宾这个国家祷告，不要忘记我们电台的发射台是在那里。
对了，还有呢他们是我们的屏障啊，挡台风啊。
哎，不能这样说，我们不希望
他们很艰难的。
对，我们不希望任何一个地方当另外一个地方的屏障啊，因为这个代表
这个不是我们选择，这个是神的创造，地理的问题。
对，有的时候是从这边吹过去，有的时候是
没有，哪有台风从这边吹过去，
从东边这边吹过去，夏天有一些台风是这样来的。
哪有？
好，我不跟你争辩了啊。那所以呢，我不觉得上帝的创造是要有一边的人呢当另外一边人的屏障，然后多受一些灾害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也为日本来祷告。那所以呢，请大家呢，就是第一做好呢防寒准备，第二呢为东南沿海岸这些地方呢有平安祷告，第三呢为菲律宾祷告，第四呢也为呢日本的海啸不要引起太大的影响来祷告。
教会年历灵修，以基督为中心，孕育信徒属灵生命。
长年期灵修， 新人唱新歌。诗篇98篇1到9节，
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，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。耶和华显明了他的救恩，在列国眼前显出公义，纪念他对以色列家的慈爱和信实，地的四极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。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呼，要扬声欢唱歌颂，用琴歌颂耶和华，用琴和诗歌的声音歌颂他，用号筒和角声在大君王耶和华面前欢呼。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，愿世界和住在其间的发声，愿大水拍掌，愿诸山在耶和华面前一同欢呼，因为他来要审判全地，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，按公正审判万民。
诗篇98篇一开始就呼吁人要唱新歌，那是否指一些新创作的、以前没有唱过的歌呢？新歌这个词在旧约一共出现了7次，6次在诗篇，1次在以赛亚书。那6篇的诗篇全部都是一些赞颂之歌，是与神对百姓的帮助、保守和拯救有关的。至于第98篇，更有明显的主题是拯救和得胜。第一节的救恩也可以翻译为得胜，例如第3节和6节的纪念他对以色列家的慈爱和信实，地的四极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，和用号筒和角声也反映了这些的主题。当然，神的帮助和保守呢，本身就彰显了神是拯救者，他的拯救也自然伴随着他和他的子民的得胜。至于在以赛亚书，那里描述一位会成为万邦之光、开盲人的眼的仆人，他的来到为神工作，神也要指明心事，尚未发生的事，包括众海岛和其中的居民都当向耶和华唱新歌，从地极赞美他。那可以参考以赛亚书的42章6到10节。神终极的拯救和得胜似乎迟迟尚未出现，而事实上是会直到使新约实现，使我们穿上新人的基督降临。新歌最后出现在启示录，当羔羊正式揭开书卷，许多至死忠心持守真道的蒙救者，新歌被唱出来。启示录的第4章到16章的重点呢，是神借着羔羊的审判和他为百姓与撒旦征战过程中，神的百姓唱新歌，因着基督的救赎，人获得终极的拯救，上帝完全战胜撒旦。所以新歌的重点呢，不是没有唱过或者新的创作，而是人在神里面的新生，见证人类没有想过的上帝的新作为。例如，人就算在极大的困境中，神仍然能够拯救，使人得胜。原来不单以色列人呢，万民也都要敬拜。新的重点不是在于所唱的歌，而是唱歌的新人和他们的心态。他们经历了拯救，重新从神的眼界来看事物。 有哪首诗歌曾经让我深深感受到神的拯救，能够重新从神的眼界看事物呢？现在请借着这首诗歌来歌颂上帝，经历神里面的更新。今天我自问，真的有新人的心态吗？例如基督赐下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。保罗也教导我们要穿上新人，那我们真的愿意以神的价值观和要求来活出新生命吗？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，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。诗篇九十八篇一节。
常年期灵修，新人唱新歌。作者于志文，播音李崇恩，2025年11月10日。
与主相连，学主样式，跟主脚踪，教会年历灵修。
主的双手并领我之前勇往，神的大能是我的坚固背包，总有我是我们的希望，我要向他高声颂扬。
曙光乍现，青春美好时光，今天的我要活得不一样。
主的双手引领我之前勇往，神的大能是我的坚固陪伴，总有万难荆棘遍地，耶稣是我们的希望，我要向声颂扬。神的生命就在你我前方，天路一程，我将快歌高唱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，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，前面请注明线上。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@良友.net， 欢迎分享，一起线上今天。
这一首呢是有一点资历的诗歌了，生命的凯歌。因为丰德呢在第五空间说， 这么好听的歌啊，是什么名字呢？哎，丰德自己找到了这首歌的歌名《生命的凯歌》，那么也把歌词呢放上了同行频道第五空间。《生命的凯歌》回应了诗篇九十八篇，这是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。那么主题是新人唱新歌，哇，这个新人唱新歌，咱们一听到新人，万峰老师会想到什么？
结婚的新人，
嗯，
什么？还有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
对了，唱新歌。
还是上班的，刚刚来的新仔呢？就是新人。
好久不见的朋友冒泡，对我们来
讲，新人是不是林呢？刚刚上来第五空间的，还有呢，两年没更新的田龙呢？
对呀、啊，
都是新人。
对呀、啊。哎，好久不见，感觉呢重逢有一种新的滋味在心头。田龙，好久好久不见。还有林，我们有人就问林了，哎，您是不是新朋友啊？应该是新朋友，因为我也是第一回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看到的。的确啊，不管是结婚新人，我相信都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，又或者是刚才万峰老师说的，在圣经中的新人就是脱去旧人换上新人，我相信呢都是一个开始，一个阶段，那一个起点。那今天对我们来讲也是新的一天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。所以在今天11月10号你想做些什么呢？你希望能够在今天如何活呢？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，这是一个起点，我们要好好把握，上帝也会帮助我们的。好了，早上的7:51，今天的裂缝中的光很精彩呢，我们一起来听静一老师的分享。
每一个有裂缝的器皿都有透出光的可能，
每一个不完美的人都有遇见神的机会。
一起走进圣经人物的故事，
看生命之光如何照亮软弱的人。
你是我盼望如星宿的光，牵我前方路有指望。
裂缝中的光，照亮前行的路。
听众家人平安，裂缝中的光已经陪伴大家走过了一段日子，这些圣经人物的故事就像是一面镜子，让我们看见人性的软弱，也看见了神不离不弃的恩典。走到今天，不知道你对于软弱是否有了新的体会呢？一个深陷软弱失败中的人，究竟还有没有回头的路？这个问题，我无法给你一个答案，但或许今天的故事可以对你说话。今天我们要遇见一位被所有人定罪，按照律法应该用石头打死的妇人，但当他无路可走的时候，耶稣却为他开辟了一条生路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位行淫的妇人他内心的独白。
耶稣，谢谢你不定我的罪。遇见你之前，我的世界是黑暗的，所有人都看我是一个肮脏的女人，他们像辟邪一样躲着我，走在路上没有人正眼瞧我。我去买东西，店主也怕我脏了他的店，我的亲人嫌弃我，以我为家族的耻辱。其实我根本没有亲人，只有那些好色的男人会用甜言蜜语来哄我，会满足我想要得到的爱。我曾经以为 他们真的会爱我，给我一个家。可是，事实给了我一记又一记的耳光，我彻底死心了。总归是我自己想太多了，谁会爱我这样一个淫妇呢？我这么脏，我这么下贱，我就该自生自灭。所以哪还管什么颜面贞洁，我甘愿掉进罪的深渊，享受最终之乐，因为在那里有被麻痹的快感，没有人能管得了我，反正我就是一只过街的老鼠，人人都喊着要打，我对爱再没有了盼望。直到那一天我遇见了你，耶稣。那一天是我生命最耻辱的一天，也是最蒙恩的一天。我从没想到，我正在通奸的时候被法利赛人抓了个正着，他们冲进来，不管我的颜面，当场要把我抓到众人面前受审判。虽然我在众人面前早已经没有颜面，但是突如其来的审判还有未知，让我感到很害怕。我会不会当场被人们的口水淹死，被石头砸死？谁还会救我呢？不会，从来都没有人会救我，哪怕是刚刚和我通奸的那个男人都没有为我说过一句话，更没有和我一起承受众人的审判。我被连拽带拖的带到圣殿门口，那时好多人都围了过来，他们小声地议论着我。
这个女人是谁呀？肯定不是什么好家伙啊。
她怎么这么狼狈啊？她犯了什么罪啊？
我认识她，她是个坏女人。
我不敢抬起头来，就这样吧，如果要死我也就认命了。
父子，这个女人是在通奸的时候被抓到的，按照摩西的律法，我们要用石头把她打死，你说该怎么处置她呢？
通奸啊。
哎，夫子，请你按照律法处理这个女人，给我们大家看一看，做个示范吧。
夫子，行淫的要用石头打死。
对对对，用石头打死
他，打死他，打死他，打死他。
那些法利赛人铁了心要把我推到断头台上，一次两次三次重申我的罪，他们要把我钉在耻辱的柱子上。
父子，行淫的要用石头打死他。
对，要用石头打死，
打死他，打死他，打死他。
那时候我几乎已经做好被打死的准备了，在我的身上哪里会有奇迹？哪里会有人为我说话？哪里会有爱呢？从来，从来都没有过。杀了我，无非就是为他们助助兴，让他们可以说自己遵守摩西的律法，他们是大卫的子孙。而我呢，我就是个该死的淫妇罢了。我闭上眼睛，等待着第一块石头砸在我身上。
你们中间谁没有罪，就先拿石头打他吧。
我愣住了，比石头先到来的是这一个声音，这样的声音好陌生。
你们中间谁没有罪，就先拿石头打他吧。
这个声音好温和，好平静，好缓慢，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平和的声音，居然在这个时候会有人为我说话。我抬起头来，我就看见了你。你蹲在地上，手指慢慢地画着什么，你的目光很平静，没有说一句话。我再抬起头一点，看到的是一双双带着火光的眼睛，他们高高在上藐视着我，眼神里好像有一把利剑要冲出来把我杀掉。我赶紧低下头，看着在我面前的你，在你这里，我好像感受到了一份前所未有的安全。我看着蹲在我面前的你，你是谁呀？为什么要替我说话？为什么没有高高在上的审判我？为什么你会和我在一起？我在你面前停留了好久好久，久到我都没有发现到身边的人都已经渐渐离开了。我突然意识到，竟然没有人用石头打我，竟然我还活着呢。
妇人，这些人他们到哪里去了？
你直起腰来对我说话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深邃的眼睛，你那么怜爱的轻轻地看着我，你没有责备，没有审判，你称呼我为妇人。我已经好久没有听见别人愿意给我一个称呼，我这样一个全身肮脏的人，竟然有人正眼看我，竟然愿意平等地对我说话。这一刻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接纳。
他们没有定你的罪吗？
主啊，没有。
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回去吧，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。
我一下子恍惚了，我这个证据确凿的淫妇，我这个该被石头打死的罪人，人人讨厌的丧门星，我竟然被赦免了。罪人竟然还可以有活路，不敢想象的赦免在那一天临到了我。你是谁呀？我从没想过这样的恩典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你是耶稣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为我们众人的罪钉在十架的基督。你到世上来不是为了要定我的罪，而是要用你自己的生命拯救我。谢谢你，谢谢你耶稣，你恨无罪，但是你拯救了罪人，你让我亲身体验到，不论我丑陋到什么样子，十字架就是让我回头的机会。你走过十字架的路，就是我悔改的路。那一天，你轻轻地把我扶起来，陪我一起往前面走去。前面是光明，是出口，我人生的路也走向了光明的出口。
晨光洒在窗台静悄悄，鸟儿歌唱像你的微笑，杯中清茶温暖了心跳，你的恩典从不曾 我心中生根，繁忙脚步中听见你声音，你的指引让我勇敢前行。你在平凡日子里闪耀，点亮我每个普通的祷告，即使风雨来临也不动摇。你是我生命中最
极精彩，抢先预告。一听到马可的名字，这保罗的气儿就不打一处来。
哼，我坚决不同意。难道你忘记了吗？我们第一次宣教旅行的时候，就是这个马可临阵逃脱啊。
保罗，难道就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吗？
出来宣教又不是儿戏啊，我们就像是军队打仗一样，士兵临阵逃脱，这还像话吗？马可的生命如此飘忽不定，宣教需要受苦的心，他在这里只会拖我们的后腿啊。
你竟然这样的决绝，那一点情义都不留。我自己带马可去。
保罗和巴拿巴大吵了一架，昔日的好同工分开了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再成熟的信徒也有不完全的时候，这也是他们的软弱。如果保罗和巴拿巴在永恒里再次见面，想起当年争执的事情，他们会对彼此说些什么呢？
我亲爱的弟兄巴拿巴，想起那次和你的争执就感到羞愧，我太坚持自己的意思，一心看重传福音的事，却没能听进去你的话，但神借着你的胸怀给了马可成长的机会，感谢神填补了我的软弱。
亲爱的保罗，我敬佩你为福音所做的一切。当时我们之所以会争吵，是因为我们的心都是向着福音的，但不得不承认的是，我们所想所认识的实在是太有限了。 好在神知道一切，他的作为
听见他的声音，不是要我忘记，而是让我看见裂缝里有光在呼吸。
每一个圣人都有他的过去，每一个罪人都有他的未来。
生命中的裂缝是成长的印记，也是光照进来的地方。
与你一起见证裂缝生命的成长。裂缝中的光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，短信号码13229966022，开头请注明线上，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。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。
在你我的世界里，
有人经过，有事发生，
你怎么看，又怎么回应呢？
就在今天，
早上8:12，您正在收听的是2025年11月10号星期一早上7:30到8:30我们的空中大团契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，这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直播节目。那么有万峰老师，有文慧在这里。今天我们的气氛呢，就有一点沉重。
沉重，生命的凯歌，应该想想刚才唱过的歌。我们罗文慧老师啊，如果你刚刚来收听的话呢，我们要再公布一次，就是我们尊敬的罗文慧老师，请我进来电台的罗文慧老师。他就前天就安息主怀了。
那我知道呢，我们有很多的家人，特别是收听无线飞行号的家人呢，都在为罗文辉老师祷告，那么也纪念嘉音老师的身体，因为这两位呢前任主持人他们都罹患了癌症。那么嘉音老师的身体呢现在休养得很好，请大家放心。而罗文辉老师呢，我们也为他感恩，因为他吸了地上的劳苦。那么当然现在就是为他的妻子师母以及他的儿子，还有呢现在要处理的一些后事啊，来祷告求神的引导开路。真的要为每一天的神给我们的来感恩。如果呢你心中有一些过不去的坎了，你能够说就把它说出来，如果呢说不出来也改变不了，那么你真的要来到神的面前，好好的求神呢洗涤你的心。因为这周我们继续关心大家的心理健康。那您是一个内耗的人吗？内耗有一种内耗叫习惯性自责。那
哦，不要想，我习惯性自赞啊，自己给自己一个赞也不错。
因为今天早上我已经说了万峰老师两次，你太骄傲了
啊。
那
怎么？
然后万峰老师呢，一听到我讲这句话，他呢就像那个小花朵，本来呢迎着阳光绽放的非常的美丽，我一讲呢，他立刻像那个什么害羞草。
怎么？
立刻把这个花瓣收起来，叶子也收起来了。那我们呢会不会习惯性的自责呢？那不要反复的回放自己犯过的错。那当你回放的时候，就像那个电视剧啊电影不断的回放，重温自己出糗，自己呢社死，就是社会性死亡，或者是自己做错事得罪神的。如果不断的回放呢，你会发现自己就活在一个羞耻里头，活在一个罪疚里头，甚至活在一个阴暗里头。那有些人会这样想的，哎呀，我本来可以过得更好的，只要当初不怎么样怎么样。那这样的人首先活在过去，他看不见未来，因为总是反复的回放自己犯过的错，反复的想象自己本来应该怎么做，但可惜没有这样做。那我们要承认错误之后呢，要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改变补救，这
这是打破自责循环的第一步。
亡羊补牢嘛，
为时未晚，对不对？
对，因为你看到过去也有用，我念历史的不能说看到过去没用，但是过去的只是参考，
你要检讨，然后呢汲取经验，
反正错都错了，你再说也没用啊。
对啊，哎，这个万峰老师有时候也会跟我这样讲。好，第二呢，就是呢，如果你呢习惯性自责，你就不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变。基督徒就是你不相信上帝有能力改变你，耶稣基督的宝血有能力完全的洗净你，赦免你的罪。那坦白讲，很多人是难以自我宽恕的，经常呢深深的怀疑自己的就是自己的心态，自己的动机，自己能不能改变。这种呢低能，就是把自己放在很低能的情况，这样的一个心态呢会让我们呢就是放弃，会让我们呢消极，会让我们甚至最后怎么样，就不动也不想去做任何改变。
但是问题是呢，有些时候呢不是不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变，反而我是不相信别人有能力去改变。
好，待会
所以呢对这个环境我觉得没盼望。
那你就是把责任或者是把这个什么你会做错的原因放在别人身上咯。这里讲的是自责，不是讲呢你看别人，因为你讲的那个是另外一种情况。再来一个就是呢将错误呢看为自身的缺陷，常常将一次具体的错误呢和自己的身份呢紧密捆绑，也就是呢不仅觉得自己做错了一件事，还得出了我本质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我本来就是这样，或者我的家就是这样，我的环境就是这样。
对啊，
万峰老师说的，那但是不是别人，他想的是我的家就是这样了，我的环境就是这样了，我就是这样的性格啊。
那你接纳自己不好吗？有些时候我的家就是这样，那我就继续活下去了，好好的。
这个不是接纳，这个是在你犯错的时候，你做错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你
找借口是吗？
对，找借口，这个跟接纳是截然不同的，完全不同的啊。那如果是接纳，你会在接纳的过程当中，你的心态是平和的，并且你在接纳的过程当中，你找到了立足点，然后往前走。但是找借口是你不断的在找借口的这个漩涡里头呢，不能自拔，把事和人分开啊，不随便上纲上线。不贬低自我的价值，这呢才是最重要的。那我要讲的是，我们很容易呢陷入自我的自责，但我们也很容易陷入什么，不断的责备别人，这两种都是内耗。
所以我觉得呢，首先呢，我经常教导别人呢，就是复兴教会要从复兴自己开始，只有你自己开始变呢，你才会带动这个环境来改变。
我不太喜欢万峰老师讲，刚才说我经常教导别人，
那我在讲台上不教导吗？就是教导
分享分享，很多时候我
讲到就教导吗？
对啊，但是因为你讲到要改变自己的时候，我就想到我们还在不断的改变嘛，对不对？那基督徒是不是常常会陷入罪疚感的内耗里头呢？我常常听到很多基督徒一直呢不断的认罪，不断的在神面前总觉得自己洗不干净，我们会不会常常陷入这样的一个内耗当中呢？
爱是当我行在生命的悬崖边，那双拉起我的手及时地挽回我，不致掉入深渊。
谢谢你灿烂笑容照亮我的天空，谢谢你分享心情把我放在你心中。
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约翰福音15:13。
献上今天，祝福你的生命，时时刻刻你受耶稣的爱，活出爱的人生。
千万人中有个人懂我，你有最珍贵的角落。
我将你的话，
我爱背京剧，
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。
尼希米记六章十六节，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，愁眉不展，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。
将要过去，你的话却长存。
每周一段经文，记在心上，实践出来。每周五早上7:30到8:30，热线1322-9966-322，欢迎报名。我爱背京剧。
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这一周的金句呢，来自尼希米记第六章。那么我们先一起来回顾一下啊，前五章发生了什么事呢？首先呢，尼希米记前五章呢，叙述了尼希米在重建耶路撒冷城墙过程中的祷告、筹备，还有应对挑战。第一章呢，他得知耶路撒冷的困境之后，就悲痛进食祷告。然后呢，到了第二章呢，
就是找老板、
哎、
拿钱、拿人、拿资源。
是的，是的。作为呢亚达薛西王的酒政呢，哎，尼希米成功获得王的支持和资源。他能够回到耶路撒冷。第三章呢，就接着他呢，在回到耶路撒冷之后，开始建造城墙，详细分工，让呢百姓们还有工匠们共同的同心合意修筑城墙。到了第四章，面对外敌，譬如说参巴拉他们等人的嘲笑啊、威胁甚至攻击呢，他带领百姓一手做工，一手持武器。那么第五章呢，因为内部有饥荒还有债务问题出现矛盾，一些穷人被迫点卖土地和儿女，那尼希米呢就严厉的斥责富有的官长，要求他们免除债务并且要归还财物。好了，来到第六章，进入了这章，敌人的攻击升级了啊，譬如说像多比亚那些人呢，跟犹大贵族就结盟了，不仅从外部威胁攻城，还联合内部力量针对尼希米个人。譬如说他们通过了谣言啊、恐吓啊、伪装的和平会面来陷害尼希米。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，尼希米该如何应对呢？这就是这周我们要背的经句的一个背景。
所以我们发现了尼希米记跟其他的圣经很不同，它真的很仔细的记载，真的一个官员的记录、跟平常我们宗教性文献的那个有点平常有点差异啊。
对，
所以一个很好的学习，如果你是尼希米的时候，神将意象交托给你，但是你面对内忧外患甚至个人性命受威胁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做呢？
李姊妹，早上好。
早上好。
那好，你们好。
你是不是呢准备背这周的金句了？
对。
好好 好，那先背吧。好好
好的。约书亚记4:24，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，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。然后我想再背诵一下雅各书第一章。
嗯，
好
的，
好好好。
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，请算出12个支派之人的案。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知道你们这些经过试炼就是忍耐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陷。你们出现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该就爱本人，他一切所求常都有凭借。卑微的就需要自甘其乐，不得将的也该如此。因为他要求很高，太阳白日挂顶，不得抬头。你们中他死了，但所求上也非常难。人说他们的有德，应该就该他们是最管长，甚至说断绝，甚至说断绝。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前程，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。正然了。
还能说什么呢？
对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
还能说什么呢？
哇，雅各书的整整一章啊，27节的经文。
那我们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们都赞你啊！
对，
青风笑说太厉害了，我读也读不了那么快。
每个星期五早上7:30到8:30，热线1322-9966-322， 线上今天，欢迎你来电，一起背京剧。
你们要彼此代祷，一起仰望等候，经历神的作为。为你祷告。
请万峰老师带领我们一起为有需要的肢体来祷告。
好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今天特别感恩有这个罗文辉老师的医生，你让我们可以认识他，可以跟他建立关系，也透过良友电台他可以分享他的生命，可以来牧养我们，我们为他感恩。请你保守他在天国的路途上面继续也蒙受你的恩典，也继续让他在天国里头为我们经常祷告。我们也纪念他的师母还有他的儿子，请你保守他们在这个世上的生活。主要我们也为真妹的姊妹的儿子来祷告啊，就是儿子的心刚硬啊，真妹的儿子他跟媳妇儿呢很多复杂的关系，就求你安慰他。我们呢也为田龙感恩，他两年没上来了，求你继续保守他，与我们可以经常一起来赞美你敬拜你。也为张望林为爸爸呢安装监控来祷告，请你赐他智慧，怎样替爸爸安装监控，让他可以保护他的安全。也为劝慰子的张姊妹来祷告，纪念他要去做手术透析血管，请你帮助他明天的手术可以顺利。也为西边小路他的三舅的脸上的切除肿瘤的那个手术，也为他自己左手的那个杠板的手术都请你一一去纪念。也为这个幸福一号面对同行的竞争很多来祷告，都请你纪念。也为敏敏的眼压变高还有老许的眼睛来祷告，都请你一一纪念。最后我们纪念现在正在迈向福建的台风，还有刚刚日本的地震，都请你一一保守祷告，奉主名求，阿们。
与神同行需要我们按神的方向去走。线上今天与你共勉。
我都没听过自己说话。
刚才你带领我们祷告了啊，那么我们的万峰老师祷告是非常精简的。我们相信呢，主耶稣基督呢，他已经看见，他明白个人的境况。
你一个倒过来说，时间是非常有限的。
对，他也会纪念的。时间有限，但是
我不想祷告精简的。
好。那万峰老师，我们下次就给您多一点的时间，好好
感谢神。
对，好好的祷告啊。好，谢谢大家呢，今天跟我们有一个空中团契。那么，我要欢迎一位呢，应该是新朋友段宝来，欢迎您参与我们的空中大团契，愿神赐福您。
我是万峰，
我是文慧，
拜拜。
张开双手，拥抱一个新的开始。